无所受，
在无所受的同时就又产生了智慧，产生了我们的成长的动力，它是从这里来的。有时候我们处理很多日常生活的问题很奇妙，有一对爸爸妈妈跟我提这事情。有时候我在这个台北之音啊，礼拜五啊，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有听了啊，那个这个亲子教育的礼拜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那个时间，他常常有人打电话进来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人打电话跟我谈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这家小孩子晚上一出去啊，他就不晓得几点才回来，我为这件事情痛苦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我现在请问各位，这个是受了对不对？但是而且什么是不是有所受？是受诸受而有所受，所以他很痛苦，是不是？他必须要受这个苦哈，受诸受要受这个，而且要受这个小孩这个问题，但是要无所受。为什么无所受？你要这么想，你的小孩子也是来人间一游，他跟你一起来，他当你的子女，现在碰到这个东西，他毕竟是他，你毕竟是你，你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同时间来，将来要走的时候不同时间去，两个人要受的苦都不一样。你可以帮助他，尽量帮助他，但是你绝对要看清楚，他是他，你是你。你把这件事情看清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受诸受无所受，你不会心灰意懒，你还是会接受这个责任，要受这个责任，接受这个责任。但你呢，不会把自己跟他一直搞不清楚。我们最怕的是自己跟他搞不清楚，我们把自己的小孩子当成是自己的，所以就会变成受诸受而有所受，结果就自己就一直陷在那个苦难里头爬不起来了。所以不寻菩萨在讲受不受的问题的时候，是讲受不受是不二的。得顶菩萨呢，他讲够净啊是二，那么见够实性则无尽相，顺一面相是为不二。他讲净够这两个看起来，净土就是净，地狱就是地狱啊，这两个啊，秽土跟净土这两个净与垢之间，应该是这两个应该是分别的很清楚的。不过你要注意，如果你学佛一心想要让内心里头清净的话，那你就糟糕了。你的家里的人，你要越来越不喜欢你的家里的人吵吵闹闹，你越来越跟家里的人失掉了那份乐趣，你会离道更远。我要告诉你，家里的人有时候讲几句稍微昏一点的话啊，不要以为你学佛就不可以讲啊，家里有人讲几句俏皮的话，也不见得就已经冒犯了佛陀。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呀，净与垢之间它是不二的。也就是说，小孩子今天讲了几句比较看起来比较黄一点的话，你这个做父母亲的马上训了他，骂了他一顿，认为这是岂有此理的事情，这东西是二。但是你把他听完了以后，你又笑一笑，是不是？你也在你笑一笑，是不是？小孩子觉得，哎，这父母亲很有情调，但是你可以受，但是当时你觉得情况，你不必对他产生这么严重的这种敌意。可是你可能明天后天有时候才讲说，哎，有时候讲话小心，哎，跟家里的人随便讲几句，偶尔冒出一点啊，倒是无所谓。但是常常讲这样子的话，人家以为你就姓黄咯。哎，这个爸爸哈，他就真是逝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也在教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净与垢是不二的。以前只要谈到性教育，哎呦，怎么可以讲这种事情呢？光天化日讲这种事情，是啊，我们认为它是够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不讲，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毛病，洗没有洗干净会生病啊，性生活不干净会生病啊，很多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够一净是不二的，所以淫怒之皆是道，都是要我们用以正念去摄受它，要以正念
去解析它，所以过去这个龙树菩萨在讲淫怒之都是道，是有原因的，垢与净之间的问题。你看你把小孩子教的，你一定要很干净，要常常洗手，什么东西摸过都要洗手，哎，就是把小孩子教成净洗症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要洗手症，要不然洗手没洗不用你的，那没洗等一下一个手，这个手会受不了啊。要注意，人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以前在乡下，大人说要洗手，但是没有得洗的时候，就靠咖回回去哈，就可以了，啊，就可以了。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觉得，你不能说你不洗手就不吃饭了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东西呢，是垢与净呢，是了了分明的，但垢与净呢，却是不二的。我们能够如此才可以。其实有时候垢与净只是你自己的看法，你看了血，你看了血会觉得，有的人会觉得出血的血很脏，看了就怕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问你，你看了血都怕，有的人出猪血糕却觉得它很好吃啊，那个怕判断血的那个人吃猪血糕也说很好吃啊，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你的心呢？要注意，我现在要举一个更重要的例子，你才了解它。你觉得血很怕，很可怕，拿一把刀子再看到血更可怕，这样把它捏下去更可怕，对不对？可是医生呢？你认为他是邪恶的吗？他是最神圣的。你要注意，东西很多事情，它是要建立在不二里头才有智慧，建立在二里头就没有智慧了。我们的脑子就变成电脑了，就是这边装这个，这边装这个，你没变巧啊，所以一定是入不二才可以的。烦恼法是垢，清净法是净。那好，你现在说家里通通要维持清净法，你试试看好了，让你的家里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每生活平常都是道貌岸然啊，碰面的时候，爸爸你回来你好啊，吃饭的时候都像这个坐的椅子是坐去这个坐一半，然后坐挺挺的啊。你试试看好了，隔不久人家都会心理压力太大而生病的，所以不是这样子的。德顶菩萨讲垢净不二，善树菩萨呢讲动念不二。动念是二，但是呢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则无分别。所以如果说把你的动跟念把它分开来，你说我要修让我无念，我就不动了，我不动我就可以修无念了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你现在说我一念都不起，我脑子里头现在一念都不起，修到一念都不起，那什么都不起，石头哈，你去河床去抱一个石头回家，那石头里头没有念，那石头它会不会变成菩萨行的洞？会不会？不会啊。那么你又说了，你说那好，我们不修这个，我们好好的来修动的部分，我每天都做布施，我每天都是在外头跑，我每天都做了一些事，我内心里头从来没有让自己休息下来，没有让自己真正的定下来。请问动跟念之间这又怎么说呢？你的念里头，其实你在修行里头，你的念一直是变成非常的复杂呀。所以他告诉你，动与念是分不开的啊。你看过去啊，在六祖坛经里头，当六祖开始到法性寺的时候，看到两位和尚在那里争辩，两位出家在那里辩，一个说风动，一个是风才使它动的，那个帆啊在那里摇啊啊，一个说不是帆在动，不是风在动。只有慧能走过去的时候，听他们在辩的两个人争的
不是讲风在动，不是在讲帆在动，两个人争得很厉害，最后他怎么说？他说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帆动，是仁者心动。就是你要注意心动的这部分，就是不二法门，他就是进入不二，是你的心在他做判断的。有时候没有风，但是这个帆呢，你可以用摇的使它动；有时候有风，你不摇它，它不动也不可能。问题是仁者的心在判断，是心在动，所以这个智慧才是我们要去重视的核心问题。我们再看善眼菩萨，他说相无相不二，相与无相是不二。如果我们说知一相即是无相，那也不取无相入以，就能够入以平等，所以相与无相是不二的。如果知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相，相我们讲色相的相，色跟相是永远分不开的，相一定从色而来，色就是形象。那么好，你认为所有你所看到的这些形象的东西，不管是看到的美色、听到的声音、表象世界所能接触到的这些东西，你认为它才是真，它才是你真实的，那就是相。或者你认为这些东西只是虚假的，这些东西只是透过我们色受想行识，这只是五蕴的东西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实体世界是无相的。那么好，我们到底是修行是要从色相这边修行呢，还是从这个实体界的那个地方去修行呢？我们修行完了是修行什么？好，我这里有一个道场，我是要把它装，把它做得非常的庄严，这样才对呢，还是就很简单的这样子啊，甚至于连什么布置都不要，无相嘛就好呢？我想你要布置一个道场，一定要有一个相才行，可是佛却讲无相。可是你布置了这么多相以后呢，其实它是无相的，它只是怎么样，只是拿来给你看的而已。真正要教的问题是无相的世界。我们拜了佛像，这佛像是有相的，可是真正的佛却是无相的。可是你要学无相的东西，就要从有相的相来拜才行。所以我几次给各位说的，佛像的像就是跟一本书是一样的，跟一本书没有什么两样，书是像，只是他用符号，他用文字把它印在一个上头，让你来读，让你了解。可是佛像的佛像呢，它的整个造型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随行好，以及它整个的法座，这里面所代表的意义，你应该是念经越多，读经越多，你在礼佛观佛像的时候，那么你所观的内涵、观的内容就应该越多，你的修行就更丰富。你念一声佛的时候，它所代表的法义就越丰富，而不是说你一个经文也不听，一个经也不念，一点修行也不修，只是每天念的阿弥陀佛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解决吗？不行的，他必须要修行，他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然后最后是从相而入于非相。所以人不是说既然是无相了，那么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，我衣服也随便穿，因为出家师父头不必剃的，无相不必受相所影响，穿什么衣服我就随便穿了。所以将来的时候就有一点点，就是开始我们称为叫走入邪见去了。因为你既然是无相嘛，无相穿什么都可以嘛，你该知道这种现象叫末法时代的这个教法就产生这种偏差，你知道我们这社会是有这样子的教的佛教出现了，他穿的是不照佛制来穿的，做的是不照佛制来做的，是这样子存在的。但你要知道，虽然是指无相的，但是相与无相呢是不二的，你要注意这问题，它这两个不能被区隔。你虽然讲的是无相没有错，怎么穿都不行， 你必须还有你自己的仪表应该有的那一份庄严，你必须保存，那就是相。所以佛教它的弟子，你必须一样保存了你的这一份庄严的相法相，明明知道是无相的，所以明知其无相，但是仍然还是要穿着非常庄严这个相。明知其无相，我们在家居士一样要穿得很像一回事才可以。所以我记得有一位妈妈，她很勤俭，她的子女哈、就帮她买衣服啊，买吃的，她舍不得衣服穿，连吃的也舍不得，然后衣服呢就一件一件挂在那里，她每天都是穿那一套，就是穿那套最朴素的，也不是最朴素，她已经朴素到了已经是可以挑剔的地步了。他还是这样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一天是我跟他讲的了，我说以前呢、我母亲也是很节俭，也是一样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母亲我跟他讲过一次，我母亲他觉得很有道理，他还赞美我一番。我今天跟你讲，那子女给你买的那个衣服哈、你就买来了，那你就穿，而且穿啊穿的，你老人家把它打扮的庄庄严严的哈、即使哈、人家看了以后呢，也觉得这个老人家看起来哈、看起来很值得亲近。还有人家亲近不亲近你是一回事，至少让人家感觉到视觉的感觉很好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布施哦。他一听，这个不一样嘞。我说对呀、所以。你的孩子布施给你，你穿下去接受他的布施，也是等于布施给他欢喜，给你家人的欢喜。也你走出去的时候，别人看来说这个老人家看起来很庄严啊，你也是给人家布施一种好的一种色觉，也是一种布施哦。这个老先生他接受了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是我在真修寺碰到的一位这个老修行呢，我跟他说的。那过去呢，因为我母亲我也跟他说过这个事情，我母亲她后来她马上她就告诉我，她说你讲的有道理。所以我们留意这事情啊，所以相与无相的问题，你别以为说我学佛了啊现在得后哦，这个千万使不得啊，他摸满门体啊。所以有的人学佛学了一半，他说你看老家讲无为，佛家讲无相，所以你看我这个男生的头发这样一撮下来哈，一都不修理哈，男的不像男的，女的不像女的，他就不懂得相与无相是不二的，要注意这种问题，他相还是在的。你现在可以了解这问题吗？所以拜佛这个佛像与无相是不冲突的。你有人问你你们学佛的人是讲无相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为什么既然是无相的，那还拜什么佛像呢？不，佛像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佛像它是透过相我们来学无相，是不是？有人就问你了，你们学佛是无相的，所以这个也不必那么样重视自己穿着了啊，不是，不行这样子，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个相。所以我们有相你呢才能够学到真正的无相。那么第七呢，讲这个妙毕菩萨。妙毕菩萨呢是讲菩萨心声闻心是二的，但是呢我们知道的菩萨心是怀抱这个众生的，声闻心呢是修自己声闻，从声闻入，而没有还没有真正去修大圣的，是从声闻去修，而且只修声闻，从声闻入修，而且只修声闻，就是说我们从听的、从看的、从感受的这个地方，也就是修自己的从五蕴相去修的，这叫声闻，但还没有到真正去慈航普度的，这两个应该是二的。但是呢妙毕菩萨就告诉我们，他说菩萨跟声闻是不二的 观心相空如幻化，当然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声闻的。可是一个人只有能够如此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产生这个菩萨心啊，无声闻心无菩萨心，有声闻才能够有声闻有菩萨，所以是声闻与菩萨是不二的。所以你别以为说，哎，我们学佛，我们学大圣，我们不修声闻，你又错了。声闻的东西还是要学，声闻从哪里学？从五蕴学。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你看到色，不要被色拖走了；有受的时候，不要被受拖走了，不要被他们绑架了。你要知道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东西，你看得了了分明，但是却也知道不被这些东西把你绑架。这个修行不去求色受想行识之间的享受，这是声闻的。你也只有能够这个地方能够突破的时候，回过头来你才能够产生菩萨心。你没有这个部分，你就不可能产生菩萨心。菩萨心需要它，可是你这个菩萨心呢，要真正发展菩萨心呢，你需要声闻。你要把声闻修好呢，那你也一定要回到，你一定要有菩萨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的，那一个声闻的这些东西修完了，如果你没有那个菩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陷到只自己变成自己一个人。当自己变成一个人非常孤立的时候，那么可能到最后你修那声闻根本没有修成。我简单讲，你很容易了解。我们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修行，现在好看的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激怒我的也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种种的引诱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难听的话我也听不到了，是不是？那好了，我现在照理讲应该心里面很平静了吧。是你在山上没有刺激才没有平静呢。你回到了大圣的人这里来的时候，一看，哎呀，你们家的人怎么这样，大家都先说这里哦，光讲这句话就已经够惨了，你已经开始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修声闻，这样修也不会成功，也不会成功。所以声闻与菩萨是不二的。好了，我们了解的既是无相的啊，那么所以菩萨呢与声闻呢啊，我们刚刚讲的既然是无相的，所以你也不必执着在菩萨相跟声闻相里头。菩萨与声闻既是无相的，所以菩萨与声闻是不二的。修声闻需要菩萨，修菩萨需要声闻，所以这两个也是不二的。那么每一个人既然是依缘而显相啊，那么既然是依缘而显相，有的人显菩萨相，有的人显声闻相，所以既然是依缘而显的，依缘而各自成就的，有的人在最后成就声闻圣，有人成就菩萨圣，所以多数成就也是不二的，都应该受到尊重的。就好像有的人高中毕业，有人专科毕业，有人大学毕业，但是他这中间是应该是不二，是平等向的，所以他是不二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不二向的问题不是只自己也是不二一个这个讲问题，它是很多的面绵绵密密的啊，给你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解释啊。那么你慢慢要把不二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，把它用到你的生活里头来，你会发现啊，生男的跟生女的这是不二的，你会发现，你也会发现，去读会晓跟去读不晓是不二的，那个爱是没有差别，那个欢喜心，家庭欢喜心是没有差别，要度这一生也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不二的这个法门，你可不能够用二的心去学它。如果你有二的心去学它的时候呢，不二就变成刻板了，一变成刻板了以后，就是哎呀，阿赖买赛，阿赖买赛，那就不对了。这两个是了了分明，但是却是在这里呢，却是不二的。要用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入手呢，来啊 修行，来了解那不二法门，那才是正确的一个途径。我们开始念。